欢迎收听米德人物志，我是主持人 Joseph，
我是 Joy。 Demet 公司的 PeriOptics 培力光学邀您来体验极致轻量的 Surgical Loop 及头灯，即日起填单预约试戴，购买即享团购八折优惠。
极致轻量佩戴舒适的 PeriOptics 培力光学是您临床工作的最佳助手。
米德人物志与 PeriOptics 培力光学欢迎您来听听大家的故事。
这集来宾李玉成医师毕业于成功大学，在马偕医院完成耳鼻喉科训练，现在在基层耳鼻喉科诊所受雇。
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在训练什么内容？毕业之后如果往基层发展，开业的成本大概多少？受雇的价格会比其他专科来得好吗？
除了各种急慢性疾病的健保市场之外，耳鼻喉科还能跨足其他医美、整形等自费市场吗？
让我们欢迎李玉成医师。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耳鼻喉科的一个训练过程，以及耳鼻喉科训练完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职涯上的选择。那想请问一下李医师，当初从医学院毕业之后是为什么会选择耳鼻喉科进入这个专科训练呢？
大家好，我当初毕业会想选耳鼻喉科，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未来的方向跟出路比较可以选择。因为耳鼻喉科算是很多人会以为耳鼻喉科就是看感冒啊，看就是在诊所看到那个样子。其实耳鼻喉科在医院里面其实蛮多，大部分时间也在开刀。我们就是在耳鼻喉科训练过程中，其实有门诊的训练，也有开刀房的训练，然后所以相对来说未来出入也是比较方便，可以选择说像我们可能可以留在医院做开刀研究的工作，然后也可以之后也可以去外面的诊所。也算是一条蛮
广的路，这样
应该说蛮好到外面诊所。
对
对对对，当初是这样的想法。然后另外一个选想法是因为我当初应该说在实习见习的时候啊，也是我每个科都会 run 到，他对耳鼻喉科觉得还蛮比较对我来说比较简单轻松，因为耳鼻喉科的疾病比较就是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你看到这边有一个东西，那就是一个什么病，
对，
跟内外科比起来比较不用好像要想太多的鉴别诊断，像一个光个胸痛你可能要从 A 想到 B 想到 C 想到 D，
对，
相对耳鼻喉科的鉴别诊断我觉得
比较
轻松一点，比较直觉一点，对，
对，
就是看到什么就比较像什么，所以当初觉得这个科觉得还不错，蛮喜欢的，而且又有它的专业度在。
对，那那个时候有考虑类似的特性，像比如说妇产科它也是可以开刀也可以看门诊，
也可以进可东，
那或者是像眼科也是好像也可以这样，就是留在医院开刀也可以，然后在外面诊所。那时候有考虑其他的这种选项吗？
当初觉得像你刚刚讲那几个科别啊，其实有都有先到实习的时候去想过去看过嘛，那妇产科那时候觉得其实也是像你讲的一样，也是有一些门诊方面的
对的路线
路线啊，或是也是有开刀房，但是我看到他们当初觉得像他们央 V 的生活比较辛苦，对，因为我比较喜欢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下班，然后不想要下班的时候可能还要随时说我可能还有两个产妇在等着，可能突然就是所以我现在听央 V 说他们可能全家开车开到阿里山，到快要上山了，结果又被一个产妇call说要生了，然后就赶快开回来，
对
就是比较
产科医师的
生活，对啊对啊，不过他们有他们的成就感不一样，
对对对，
然后像眼科单纯是觉得我当时觉得看到眼睛被打开然后要动到的时候就心理上会有点就是不太敢看到，对，就跟有些人不敢看血一样，我看到眼睛被动然后就会觉得有点害怕，
对
对，其实也是算是有点三去选择法，觉得好像这颗相对来说我比较最喜欢，然后又可以有自己选择跟发展路线，
对，
因为毕竟当初在选科的时候也还没有想好说我到底是要未来想要留在医院啊或是想要去外面，
在那个当下应该都还不会有太明确的想法啦。我自己就是因为我们是整形科，整天那个伤口会有很多那个脓啊或者一些烂伤口，但我看那个我也都觉得还好，但是我看耳鼻喉科领域的比如说那个气管的分泌物或是鼻腔的分泌物我就很受不了
所以
一般大部分觉得好像很觉得很脏或是有点
但是我看很脏的伤口我觉得没有关系 但是我看到从鼻腔从这个呼吸道出来的，我就很受不了。就我对耳鼻喉科那个时候
印象嘛，
对，那时候有点排除掉，也是觉得我没有办法一直看这个口腔分泌物或鼻腔分泌物一直看下去这样。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选科的一个考量点，没错。对啊，
这边学校
都
看到眼睛被打开就
有点受不了，
对，就有点受不了，对对。
那实际上在那个耳鼻喉科有什么样可以再继续发展次专科呢？
我们的耳鼻喉科它其实在训练的时候它是算同一个科，可是它里面其实各个主治医师它有自己专长的部分。
嗯，
那次专的话接下来可能可以选择，如果未来要留在医院通常有 五个大的次专科可以选。
Uh-huh.
包括最常见的是耳科、鼻科、喉科。喉科就是看的喉咙
鼻喉三个。
对对对，然后再来其实比较少见的大家比较容易会不知道是耳鼻喉科的范围是头颈外科。
嗯、
头颈外科因为耳鼻喉科的范围其实就是从脑袋以下到脖子以上这区都是耳鼻喉科。
对。
所以常见像什么口腔癌、舌癌、喉癌或是头颈的肿瘤、
嗯、
那些其实就是头颈外科。也是耳鼻喉科在处理。
是。
对啊，再来还有一个是比较专精的是小儿的呼吸道。
哦、嗯、那是独立出来的一个。
算是比较特别独立，而且台湾其实比较少人在做。
啊、uh-huh、
但刚好在马街这目前、
啊、
在
马
街训练。
耳科很
多。对，耳科很多，然后我们刚好有一个专精小儿呼吸道的一个主治医师。
嗯哼。
对，然后我们那也算是其中一个次专科。比较常影响就是小儿的呼吸道像是气管啊喉部的一些问题的诊断跟治疗。
嗯嗯。比如说有些异物的取出之类的吗？
对，那也算是呼吸道异物。其实那时候小朋友的话是找耳鼻喉科来处理。
嗯、
对对对。啊，再来一些更细微的次专科，像是近年比较有发展，像是从唾液腺的管道进去取石头，唾液腺的内视镜啊，或是像是。
唾液腺进去取。
嗯，以往唾液腺如果结石它是要整个可能要整个拿掉、
嗯、
对啊，现在有些新的技术是很细很细的内视镜，可能 0.1-0.3mm、
嗯、
然后直接从唾液腺的管道进去取石头，
从那个分泌唾液的那个开口
去拿
往回、
哦、
对对，回去回溯上去把石头，就有点像打肾结石一样、
哦、
以前可能肾结石要把肾脏破开把石头拿出来，而、啊、现在都是从尿道往上然后把石头打碎拿出来。
对, 对,
对,
对，没错，类似的概念，只是它唾液腺所以更细更小。
嗯，
然后或是像有些人会想要发展成整形的鼻整形的外科啦、
哦、
对, 对,
对，
然后是特更进阶是从鼻子，一般鼻窦开刀是开鼻窦，然后再更往上升其实可以到脑部里面，像是脑垂体啊从内部去开那种比较特殊专门的次专科，但大部分还是刚前面讲的那五个
耳鼻喉
五个次专为主。对对 对, 对、嗯、没错，
但是也是有些更专精一点的领域可以去发展这样、哦、
对, 对, 对、
嗯、那平常在医院或者在诊所当中主要处理的是哪一些业务内容呢？
我们耳鼻喉科在我从医院开始讲，然后之后再讲基层诊所的部分、
嗯啊、
医院的部分如果是以各次专科来讲，我们从耳朵开始，耳科的医生他通常看的比较常开到的部分是像是中耳炎，像耳膜有破洞要补耳膜啊、
嗯、
或是耳朵里面长了一个珍珠瘤，就是我们所谓的胆脂瘤，
嗯嗯，
要做开刀，或是耳朵的骨头里面有感染要去把它做清创清除、
嗯、
等等的，这是耳科比较常见的开刀、
okay.
对，那鼻科的会常见的领域就是最常见是鼻窦发炎，鼻子里面其实很多空腔，那、
嗯、
如果里面有慢性的感染，药物治不好的是用手术把那个鼻窦的开口打开，然后去做把里面清干净。
嗯
嗯，对。
那像鼻中隔弯曲这种是不是？
对，它也是其中一种。鼻中隔弯曲算是一个比较小的手术，把里面的鼻中隔软骨矫正，然后贴回来。嗯，然后或是有些人他鼻甲真的太肥太厚，吃药物没有效果，也是用看是用雷射啊，或是用修剪的把鼻甲变小，
整天在鼻塞的人，
嗯，鼻塞也是，
可以雷射一下鼻甲，
考虑看看，对，先用药物看看，没用再说。对，然后喉咙的话部分就范围蛮广的，包括扁桃腺可能有发炎，太长的发炎的扁桃腺，
嗯，
时常发炎的扁桃腺，或是有些人是做一些打呼的一些治疗、
哦、
手术治疗啊，或是舌头可能有些部位要做调整，
对，
甚至到声带长息肉长茧，这些都是喉科的部分。
哦、OK，、
嗯、
像是那种呼吸中止什么的，也是在这边做处理。
他如果评估上有需要做手术的，就是喉科的手术为主、
嗯，
包括把扁桃腺拿掉，或是把我们的悬雍垂软腭部分修剪变短。或是舌根放、
哦、
有些人舌根放支架、啊、或是其他部位的调整。
嗯
嗯， 对啊，头颈科的范围是比较偏向我们常见的颈部可能淋巴结有肿瘤，或是脱线的肿瘤，或是癌症，包括癌症的切除、颈部淋巴的扩清等等的。
对啊，就像一些舌癌啊，或是口腔，或是这个颈部转移上来的淋巴结这些。
对，或是单纯颈部自己的脱线长了一个瘤，要把它拿掉，这些都是头颈科的范围。
对
对啊。在比较特别是像小儿的呼吸道，它最常见的就是有些新生儿会有一些喉部发展比较慢，特别早产儿啊，或是容易产生像软喉症的一个部分。它在小孩子在吸气的时候，喉咙会有些部分被卷进去呼吸道，造成呼吸上有一些困难窘迫。真的影响到它的发展的话，就会小儿呼吸道会做一些特殊的手术，把它像是把多余的息肉把它烧灼，让它变小、变坚固，然后比较不会产生影响到生命的症状。对对对对，或甚至是呼吸道里面的一些检查、气管的检查等等的。对，
那听起来其实范围也是蛮多的，就是整个头，对吧？就像刚刚学长说一样，脑袋以下、喉咙以下、脖子以上、肩膀以上，
对，这些是外科的部分。那我们其实比较偏内科的部分，像是鼻子就最常见的是过敏跟感染的治疗嘛。
对，
然后耳朵还有一些晕眩、耳鸣啊，或是听力上的一些障碍。对对对对啊，耳朵刚刚漏讲一个，其实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人工电子耳，算是近年发展比较多的一个术式。一般耳朵听力退化，大部分都是神经已经没有办法受到刺激了。
对，
然后我们用一个像是放大器的助听器，
对对对，
去放到我们听到的声音，让它神经可以受到刺激。
对，
但如果它神经老化退化的太严重，一般的麦克风是刺激不了的。
哦，就是讲再大声都
刺激。对，所以我们人工电子耳的概念是放一个电极到耳朵的神经里面去，然后直接把外面的讯号转成电的讯号，刺激我们的神经。
哦，
对，这是一个比较惊喜比较特殊的手术。
对
对，
还蛮酷的。
对，但这个手术需要很多团队的配合，包括你一开始的听力上的诊断啊，影像学上你要确定它的神经没有萎缩，然后确定耳朵的构造是正常 OK， 也要确定它本身是开这个手术是有效益的。
对
对，像是如果这个病人本身听力已经从小就不好了，那你装了电子耳，它也对他的语言发展跟他的生活其实没有帮助，这种就不一定是优先的考量。
哦 ，OK，
对对，这算是多团队的评估。然后包括他装完电子耳之后，术后还是要语言治疗师、听力师的慢性的复健配合，因为他们听到的声音会是比较像是机器人的那种有高低的那种比较单音调的声音。
对，
要学习了解外面世界的声音，
就很像 Google 发出来的那种声音嘛。
Google 小姐
就是那种单音频的
类似，然后要再更低一点，因为它的音调其实不多，就等于你的常见我们讲话的声音可能有很几十到几千都有那个赫兹嘛，
对，
它可能就固定二三十种不同的频率。
哦，
对，以现在技术，
所以他没有办法听出一个，比如说情绪或者是语气，听得出来，
比较要类似机器人讲话那种声音，哒哒哒哒的那种声音，
哦，
类那种，但
OK。
但我自己没听过，我只是听老师这样讲。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感觉颈部以上有很多都是靠就是耳鼻喉科这边做处理，
啊，
会不会跟其他的科别有一些业务上面合作？
合作，
应
该说这样，
像那个
对对
对，
脑
下垂体可能跟
神外合作有，没错。刚刚说到的那个脑下垂体，从鼻子进去一路开到脑下垂体的部分，其实一开始我们的合作方式是耳鼻喉科先开一条路，然后把脑下垂体那边的骨头打开，然后之后进去之后，神外医生就会接手，接下来脑部里面的处理是他们来做负责跟处理。对啊，其他你说像，
我想
比较常见的合作是颈部有一个转移过来的瘤，
对，
那可能是别的科手术，他们该手术部位，例如肺部啊、胸腔或是肠胃道，
对，
然后我们在手术台上也是负责脖子的部分，这部分的颈部肿瘤，看是要取样或是拓清，整个把淋巴结全部拿掉去做采样检体。最常合作的其实是诊外医生，因为我们应该要对癌症病人最好的治疗方法，应该是把它清得干净。然后把我们该手术部位，像是如果是嘴巴有一个 脸颊的癌症，你要把它整个都清掉清干净，但清得越干净它的伤口越大，就不可能愈合起来，一定要靠你身体的其他部分来补，这样它的愈后才会更好一些。
对
对啊，这部分就是常跟整形外科合作，我们负责把该拿的东西拿干净，对，然后整外就
负责把它补起来，
把它这样
对补它补起来，让它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这样。
嗯，
没错。
那所以其实刚刚提到这些疾病的范围，或者是一些术式啊，这些在训练的过程中，住院医师训练过程中都会碰到吗？
我们 R1 其实主要以马偕来，我是马偕耳鼻喉科算训练毕业的啊。
对，
其实每个医院它的训练的顺序跟次序可能不一样，不过以马偕当例子的话，我们 R1 比较常负责的业务是急诊的一些事情处理，因为其实包括你半夜吃到鱼刺送到急诊，然后是流鼻血去急诊，然后甚至是耳朵有什么创伤问题啦，最严重像是呼吸道有一些窘迫，有没有需要做紧急的气管处理、切开等等的处理，那些都是一开始要赶快先学会，也要可以自己撑住这个场面，因为值班有时候不一定后面会
没有人
太快的帮助，对，所以以前 R1 主要着重在紧急事件的处理啊，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门诊跟诊。跟诊的话就是主治医师会在对面，然后我们在他对面一起看诊，
对，
然后主治医师就帮着我们一起看病人。我们会先问病人，然后跟他了解一下病情，先把他的诊断跟药物先开好，但等主治医师来帮我们确认这样看的是不是对的，然后他也再跟病人解释一次。
哦，
对，这算我就算在训练门诊的话，我们前几年训练的还算蛮精实的，
感觉蛮扎实的。
我觉得蛮实用的，
对对对，
不是只是跟在旁边看。
对啊，对啊，
对。那随着那个 我们是从 R1 训练到 R5， 总共五年
。
对，然后越往后面，那门诊的比例就越少，但是开刀房比例越多。
Okay.
真的比较常开始开刀应该是 R2 R3 之后，就开始很多简单的手术可以在主治医师的监督下独立的完成。对，然后之后 R4 R5 就是像刚刚讲的比较进阶的，比较怕会出问题的，像是颈部的手术啊，因为很容易不然碰到血管，你要赶快知道怎么处理出血。
对，
就是像耳朵比较精密的手术，鼻窦里面的手术，那些都是要比较后面的时候会再训练到。不过大部分都有机会可以练习，或是不能讲练习，他们都有机会
开始
可以
开始，
对，开始在主机师的监督下操作这样。对
，OK， 那训练结束之后，大家会一定会面临到，就是说，我专科医师考完之后，那我下一步要
留在医院
还是要在基层嘛？那个时候，学长那个时候的考量是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下面，最后选择出来基层？
当初会想要走基层，其实主要有两三个原因，但应该是有两个比较大的原因啦。第一个是我比较喜欢，下班的时候就真的是下班，然后我们上班认真上班没关系，可是下班不想要被值班啊，或是被像是要研究报告、教学等等的一些比较行政上的事情被卡住啊。在基层相对来说比较没有这方面的的问题跟压力在，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其实比较实际上在耳鼻喉科这个专科里面，它在医院跟在基层的薪水比例上本身就是不太一样的。
哦，真的吗？
对，
有蛮明确的落差。
有蛮明确的落差，但这也是因为你在医院当然看到的是比较特殊、比较复杂、比较困难疾病。
对
对，那你把这些疾病诊断好、治疗好，当然有一个蛮大的成就感。
嗯嗯，
对。那但因为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我需要负担一大部分比例的家庭的负担嘛，所以在医院可能比较难过这样的生活。
对，
对，就属于比较要往实际面看一点，那时候也做了这样的决定。
哦，
这样，对，
这其实是很多人会遇到的状况。
对啊，其实大家一定到某个程度，一到了某个阶段，一定要去考量自己的不管是兴趣也好，或者是外在条件能不能选择一个对自己最适合的一个方向。
对对对，
嗯，
那其实耳鼻喉科进入基层之后，它现在这个基层市场里面，耳鼻喉科主要处理什么样的病人？然后因为一直会有人说，其实满街都是诊所，满街都是这个一般科诊所，或是看一般性疾病的诊所。那实际上这个市场，你进来之后，你觉得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耳鼻喉科在一般的感冒诊断上啊，我觉得算是它的强项跟优势，主要是在其他 一般的，嗯，这样好像讲别的科坏坏话，反正主要传统传统上啊，就是
好话就好，
对，好话好话。传统上，如果光以问诊啊，或是一般的理学检查，其实要判断出感冒的病因跟它的那个感染来源，跟耳鼻喉科比起来会差。我是觉得耳鼻喉科可以更看到各个器官的比较深处的位置，嗯、比较像是，举例来说，像我们看喉咙里面，其实包括。我们用一些检查的技巧，加上反射镜或者甚至一些内视镜的辅助，可以更精确的看到你这次感染的来源啊，或是耳朵的有没有发炎、有没有积水的诊断。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耳鼻喉科的强项之一。
毕竟整个训练过程都不断的在 repeat 这件事情。
对啊，特别是小孩子要帮他把里面的耳垢、耳屎清掉，然后再确定里面到底有没有发炎，也是算耳鼻喉科还蛮专精的一个部分。这样、对啊，当然是以外面的基层的工作来说，主要部分当然是感染症为主。
对，
耳鼻喉科是感染症为主没错，但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些像是耳鸣啊、晕眩啊，或是身体其他地方不舒服的，也都是会一起有会来诊所来看病这样。
那像是以我就是可能一般民众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常常去很多诊所，我不一定分得出来是耳鼻喉科诊所，还是加医科，还是耳科。这比较常见去开业的这几个科别当中，有什么样比较大不一样？
儿科的诊所比较专精在看小孩子的部分，那他对于小孩的一些生长、发育、发展是他们专长的地方。
对，
举例来说，像小孩，的哪些动作发育可能好像还没有到，他到几岁了还不会做什么动作啦，或是他的哪个器官到几岁了还是长怎么样子之类的，那些是小儿科比较专精跟专长的地方。对啊，加医科他的主要专长的长项，我自己了解，我自己软脚，我自己了解起来比较偏向是慢性病的一些照顾啦，像是血压、血糖那些调控，跟与病人之间的拉近的距离，那些他们是蛮厉害的。
對，所以耳鼻喉科可能比较强项的优势还是在急性的一些感染处理，或者是耳鼻喉这个领域的。
对，
一些
什么掉了一些东西到耳朵里面啊，什么之类的那些吗？
这些是附带的强项，没错。对，但对疾病的诊断的正确来说，我觉得耳鼻喉科应该算是蛮厉害的，对，蛮强项的，没错。
那问一个实际面的问题，
是
在申报上面，耳鼻喉科在一样的疾病上面申报上是不是有这个专科牌，还是有优势在？
对，哎，你厉害，怎么
这听众想知道的。
有在基层上，因为如果现在都以健保方面来讲，因为不管一些自费一些市场的话，以健保来说，耳鼻喉科在申报上多了比较多的处置费可以去申报，但这些处置也当然都是会做的，比如说像我们如果帮病人止鼻血啊，或是处理耳屎，或是做内视镜的一些检查，这些也都是相对上申报上有优势。
所以这些处置其他科的专科还
是
没办法申报这样子的项目。
我记得差最多的好像是他的局部，我们叫局部治疗。局部治疗是像包括帮你把鼻子里面的脓清掉啦，或是帮你把咽喉里面的结石啊，或是发炎地方做一些扁桃腺的处理，耳朵里面的东西，耳朵里面的异物取出处理等等，这些算是比较偏向有治疗费的这部分。对，
所以说这些处置是可能加医科或儿科的医师可以做这个处置，但申报上
不
一样吗？
申报上我记得是不行，所以当然在诊所如果以一个受雇的医生来说的话，耳鼻喉科的他的受雇的行情会高一点一些些。
就对诊所的这个诊所资方来讲，他们要去
他的申报结构也会比较
对。
那这样可以，我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简易的结论是，拿耳鼻喉科专科牌出去开业或者给人家受雇的话，他的价码会，假设我们是看一般疾病的话，
对，
他的价码会比如说加医科出去，或者是一般内科或者一般儿科出去会来得好一些。
对，平均上是会没错。对，这也是以前大家会想要选耳鼻喉科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对，但是这件事情是跟健保的结构
有挂。
那假设说这个结构调整的话，大家会担心这件事情吗？
会，对啊，就是像以目前的状况来说，像今年我刚好毕业这一年是 现在是那个怎么讲，武汉肺炎还是叫 COVID-19
的，
所以
都可以。
对，whatever。
这一年就是其实也有很多新闻跟报道出来，像包括耳鼻喉科或小儿科这两个科别在健保的看病的数
量，
对，其实减少了蛮多，对啊，这个原因其实蛮多，但当然其实这方面也影响到很多诊所的营运上，可能会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方面要去调整，对，也相对最近选耳鼻喉科听说学弟妹好像也比以前少蛮多的，
哦，真的，
对，也是都会有影响，对啊，
哦，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出来开业的那个竞争上，然后还有要跟制度上面有可能存在的风险，
调整，
对，还是有差。
Joseph， 我们大概半年前有开过放大镜及头灯的团购优惠，对不对？
对啊，感谢 Perry Optics 培力光学总代理 Demay 公司再次提供听众专属的八折优惠。Perry Optics 培力光学主打轻量化放大镜，以放大倍率 3.0 来说，内嵌式仅48公克，上嵌式也只有64公克，同时成像品质也是非常清晰。
另外，头戴式 LED 头灯有超级轻量的无线以及有线版本，可以与各家的 Loop 相容使用。如果只需要头灯的话，也有提供头灯的穿戴装置哟。
如果你有使用放大镜或是头灯需求的听众，欢迎填写粉丝专页或 IG 贴文中的表单。Perry Optics 培力光学的台湾总代理 Demay 公司会派专人与您联络试戴，并享有专属的团购八折优惠。
如果想看看 Loop 或各式头灯佩戴起来的外观，也可以到粉丝专页或者 IG 来看看 Joseph 实际佩戴的样子哟。
那耳鼻喉科有没有什么样的自费项目，或者是在比如说医美市场这种不受健保给框架 的领域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发展或者是优势呢？
发展优势，在医美上，我后来去有去稍微了解一下状况。我自己本身没有做医美，但是我是有听，但是听同学啊，或是自己去问一些医美的状况。
对，
在医美其实它有分低、中、高成不同难度的。
对 对，
像低难度包括是什么雷射啊、微整形那些，其实是不管你有什么专科，它其实在医美的市场是一样的，
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一样的，没错。就算是没有专科的训练，也是差不多的一个等级。对，然后再比较进阶一点，像你们整外医生比较厉害的一些特殊的，包括拉皮啊、隆乳啊，然后颜面整形这一部分，它皮肤科之前法规上是说比较侵入性的，包括要削骨头的啊，或是超过 1500cc 的抽脂
，
对对对，就比较有危险侵入性的耳鼻喉科不能做，其他的是可以做的。对，那以耳鼻喉科的专长来说，蛮多以前有听过的学长去外面做医美的，主要是以鼻整形为主。
啊，当然就是
专长，
对对
对，
對
啊，因为鼻整形对耳鼻喉来说算是比较驾轻就熟的一个部位，对鼻子里面的构造跟它的微调，跟里面的软骨的要粘在哪些位置啊，哪些角度要怎么调，比较不会未来塌陷等等的，这些比较细致的鼻整形是耳鼻喉科出去的学长姐比较有在发展的路线。
哦，所以鼻整形为大宗这样子，然后可能
再加
强一些其他的，
当然其他部分也是都可以发展，只是可能以专进度来说，鼻整形目前是听到比较常听到的，
哦，
这样没错，
okay。那实际上进入诊所之后，那个生活的一个形态 tempo 是大概什么样子？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诊所医师的一个，让大家羡慕一下。
对，让大家羡慕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诊所医生他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大家放假的时间要出来看诊，
哦，
因为诊所毕竟是要让大部分病人比较多的时间一定是下班的时间啊，或是假日的时间，因为妈妈爸爸才有空带小孩过来，或是你放学之后才有空去看诊，或是下课时候才有去，所以相对的晚上的时间或是假日的时间会比较多时间要花在上班上面，但相对的平常大家上班的时间你就反过来比较多自己的算是自己可以运用的时间比较多。 对，然后像我本身的话，我算在诊所给老板雇用受雇的医生，然后我一个礼拜是平均上是上八节，一节大概3到4个小时。
OK， 一节就比如说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我一个礼拜是上八节，所以工作时数跟以前住院室比起来算是少蛮多。
哇，
的。嗯、对、
啊，真的。
Joseph 现在非常羡慕，
上八个时段。
但是像我比较多的时段，像是礼拜天，我一整天是要看三节，
早中晚，
从早上看到晚上，对啊。
哦、那这样子有一到六才五节呢。
对，哎、欸，没有，像我也只有今天休假，对啊，
因为礼拜一就一天一个一个一个，
然后就留给我们的访问了。
一定没有，一定要，因为诊所它在讲实际面，它在申报上啊，你必须要一个月至少上班满25天，
哦，
才可以达到最好的一个申报的点数。
哦，还有这个限制，
所以就一个月最多不能休超过5天
啊，
所以可能班一定要被拆的比较散一点，
哦，
除非有特殊的方法去调整，不过因为这边都是以比较合法的申报为主，所以我们是这样帮你排，帮我们排班，就是排的会比较散一点，可是平常很多自己的时间可以利用。
哦，
啊，它是跟天数挂钩，
对，
好奇怪，
真的真的，健保规定的，健保规定，健保规定的。
OK，
真的真的，
但是这样就很难放个长假，比如说要去个什么
出去
玩一周或什么，
他就
两夜。
可能如果真的未来到诊所工作，然后想要排出国，就是要在跨月的时候把那几天连起来，
哦，
一个月大概最多可以放到5到6天嘛。
对，
那就把前
那五六天
前五天或五天连起来。
那这可能
这也是要跟其他
上，
对，也要跟其他人调整班，这样。
因为这样等于说你那个月剩下25天要连续上班25天这样。
嗯，没错没错。
而且我刚刚听到我是在想说，因为刚好就是老婆我本身也是在医院工作嘛，所以说这样你们生活上面重叠的时间会不会错开啊？
对，有时候会同样时间上班，有时候会错开，没错。
哦，
对，像他礼拜天大部分都休假，我都是上班。
对
对。我这样也是有自己的空间，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总是对，有一定有在一起时间，有分开时间，那 OK 啊，只要够两个都可以彼此的体谅，跟都了解对方的心态，这样就可以。
哦，因为我刚刚只是在想说，一般很多就是如果是诊所医师的话，跟家人或许多多少少都会有时间上反而是错开的状况。
哦，对，这是一定要面对的状况。
对，
对啊，没错。
不过他们的休息时间也跟多数的社会民众是错开的。
对，
就说你假日你在上班嘛，但是你平日你要去哪里玩就不会人挤人。
可是只能自己一个人去玩呢，欸。
也没有到那么，你知道，就是排个假或什么。
就后来发现，因为我平日放假也蛮比较多。那出去外面发现其实好像蛮多人不用正常上下班。
啊，对对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问他们，
对对对，
可能他们有不一样的时间在工作。
对对对对，有
对对对对，
你假日去这个平日去信义区的百货，
发现人
也是
很
多
人，
对啊对啊，那是
大家都不用上班。
我们偶尔请一次假，突然发现
人好多啊，大家都在这边喝咖啡这样。
真的真的。
那实际上你觉得出来诊所工作之后？他所需要具备的一些能力跟以前在医院看到的留下来的学长姐或老师或者是你自己 training 过程中在住院室训练的一些技巧，不管是开刀或者怎么样，你觉得出来诊所之后哪些能力是其实需要被放大，然后哪些能力其实出来诊所之后反而比较少用到。
哦，好，我觉得在诊所啊，在耳鼻喉科诊所，其他主要最重要的能力应该是要有很快速的，但是要很正确的帮病人做出一个诊断，让病人了解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要跟他讲解到底要用什么药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就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是还蛮需要训练的一个事情。
可以想象，因为我们在医院常常就是反正病人来那就先抽个血，然后
他下一拜来看报告啊，对对对，当然在诊所是需要你要让他快速的可以了解自己发生什么事情，但你又不能乱讲话，因为毕竟没有病人喜欢等很久，但也不喜欢看了不会好，
对，
所以这是比较需要训练的事情。
嗯嗯，
对，但你虽然说需要放大能力，其实我觉得在诊所端这方面应该是真的需要放大跟加强练习，
沟通上的
沟通上啊跟诊断上都蛮重要的，还有药物的使用上也是因为毕竟大医院你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毕竟你是大医院，病人也不会对你有太多的质疑。
对，
所以在诊所端其实不一样，你还是要让他们有一个安心的感觉。
所以说可能药开多一颗多半颗，所以他们就会有感觉。
对，有有有，你当然一定不能说开一堆药让他吃，他们也会有疑虑说为什么这个诊所开这么多药给我吃，吃了又没有好，那又更 观感又更差一点，对，所以要顾及到观感上。
观感，
对，
但你不能跟他说啊，你这感冒我就喝水就好了，干嘛吃药？
对对对，这种这样太多，
绝对不能这样。
对啊，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好的老板，如果带你的话，应该是蛮帮助的。
哦，就是一些看诊的一些
对对方法跟对，还有跟民众不管是讲解或沟通的技巧这方面，
因为在外面应该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不同知识水准落差的人，
对，
那你要讲解同样的东西给他们理解自己，
而且是快速的
哦，
对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讲解的东西也会因为病人不一样，讲解的
程度会有落差，
程度有些会讲到，因为像我在新竹这边工作，
嗯，
这边，
啊，我懂，
这边其实很多高知识水准的高知工程师，他们其实也都很懂。什么药物啊，疾病其实都知道。对啊，当然这方面你要讲解，就是要跟他知道到底为什么你要吃这个药等等的，嗯。但有些人没那么懂，他就是想要让病赶快好的，就是让他知道，欸，你现在生什么病，要吃多久药，要什么时候要回诊。
对，
重点是重点方向会稍微不太一样。
哦，嗯，有，我有听之前就听过说，在竹北这一块地方开业。遇到了很多病人都有备而来，就是
准备很多资讯。
听说在医院更也是会这样，他们医院好像查房，家长会拿
配
合查你，问说：“哎，欸，这个是不是这个什么病之类的？”对，蛮特殊
的
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经历啊。对对，欸。
那在这边，因为这边是新竹嘛，那会需要会讲客语吗？
哦，这个我之前也担心这个问题，但通常会讲客语的人。看到你就觉得你不会讲客语，他就跟你讲国语，所以其实还好还好。或者是我有遇过一些
长辈，
长辈他只会讲客语，
对，
那他们来看病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一个就晚辈带着他起来当翻译这样，
哦，
对，所以还好还好。反而是台北要蛮多讲英文的，
真的，啊，哦，真的，哦，
有台北蛮多
全英文吗？
有，
还是只需要绕过
也会有。因为有些真的是外国人来看，
哦，外国人，那
对外国、
哦，
嗯，是因为马街。那个地区比较常碰到吗？
马街有，那东区应该更多。
哦，
其实新竹也是有，偶尔也是有英文的，
就是一些可能外商的主管，
然后外商来轮调主管。
对啊，所以各位听众学弟妹还是要去练一下英文，
不要放弃这块哦。
对，这块还是练。
我觉得英文看诊不容易。
对啊，
不要平常什么报告期刊就是那种就可以准备就算了。
对，
但你要用看诊，他解释病情，
然后他还问你问题。
对，我觉得解释跟。听懂他的问题要回答也是
蛮困难的，
对，而且要就是其实我每次遇到讲英文的速度都会不小心慢下来，没办法，对，不太少讲，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以诊所的形态来看，耳鼻喉科诊所大部分都是急性病人嘛，就是感冒啊，
比较常见，
发烧。其实这些人来的时候情绪都蛮差的，
哦，都很不舒服，
大来是很不舒服啊，
对，
然后就是应对上可能也会比较劳心。
对，所以也你也不能看太慢，因为如果你看一个太慢，后面就会等更久，
对对对，
来的会更不开心。
哦，真的。
不过相对来说，他们就是这种急性病，他们治疗的效果也是蛮快的。
对，
哦，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可能过几天之后，好像好
的
蛮快。对，这样也是相对的是有一种比较速效的成就感在。对，跟。慢性病像什么血压血糖，你可能过了一年之后，
还是差不多，
我有血压还是要再继续控制哦。那个感觉比较不一样，比较一点点。对啊，
哦，那像是出来开业之后，如果还想要再精进，不管是自己的沟通啊，或者是英文，或者是其他一些诊疗的一些技巧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进修管道呢？
诊疗技巧，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有一个愿意厉害，可是而且又愿意教的前辈的话，跟他学应该是。蛮大的帮助，像我们老板就很厉害，而且又很愿意教，对，
哦，
这方面是学蛮多的。那其他的进修的话，我觉得主要是针对其他不同领域的进修，应该是蛮有像很多各科学会都有办
在教育课程
啊，或在教育课程，像是什么健康检查的课程啊，或是一些手术研习，那不是给医院的医生参加，
对对对，
那也是蛮多的。或是像还有什么课程，我想想，
学会也会有年
会
啊，或者
学会年会有一些薪资的分享等等，那些都是毕业之后或是平常没有上班时间都可以去参加跟精进的。对啊，
那会说因为出来基层工作之后，然后跟新的治疗概念或者是新的一些观念，会你会觉得会有 比较难跟上，因为以前在医院会老师们会 push 你要、嗯、要跟上新的治疗观念或治疗指引嘛，那出来基层之后反而没人管你啊、嗯、就会不会
还是老板其实会管
其实也是因为也是跟地区有关系，因为这一区、嗯、新竹区的民众也是蛮有
蛮 update 知识的，
对，所以就其实也都是有在看像各方面不同的过敏疾病的治疗啦，或者是不同新的方法、新的药物，那些也都是有在更新。
嗯，
对啊，你刚刚讲到那些进修方式，其实、嗯、未来在诊所其实也是蛮多厂商会办一些新药的更新知识的一些分享会、
哦、
对，那不一定是买他们的药，只是他们有会请一些内科专门的讲师然后去讲解最新的治疗疗程等等的、
okay.
也都是有。嗯、
哦、
没错，
请一些专科医师来做分享。
对对 对, 对，像如果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可能是过敏啊、气喘的一些该来的更新跟治疗、
哦、
对对，气喘常常
气喘的，对，在没错，在医院比较少学到这方面的课程，可是出去外面其实也蛮多。
哦，
后来发现其实真的蛮多这样的课程或是学会可以去参加，跟
这种资源是会流传在比如说开业医的
圈子里
面吗？还是说他们会主动去邀请诊所医师来上课之类的？
大部分是主动比较多，然后或是学会的网站上有些会公告等等的、
哦、
或是啊群组的话也是有啊，也是有比较少应该是有一个共同的群组，然后有一些课程的啊，或是没有像耳鼻喉科有一个群组，耳鼻喉科医生的群组，它里面会有一些全国的群组，
全国的 LINE 群组，
对，
哇，那里面
好吵、啊、
感觉很吵，很多声音，
对，还
新年快乐就刷一排，
新年快乐，生日快乐，对，没有，
那就900个，
我里面也有蛮多一些像是课程啊，像手术的那些 course 的分享啊，或是你刚刚说的，我们刚刚说到那些。
对，
在教育的一些进步的资讯，对，也会有人在分享。
而且其实这些课程常办都是在上班时间，
对，所以说
刚好开业，你很适合参加。
对，其实六日也蛮多的，就是看他们是办给哪一个取向。
哦，
对，他们是那种
分。
对，我发现后来那种就是开到那种 course 啊，就是给医院医生参加那种手术在教育精进的课程，大部分是六日比较多，
对，
也是要配合医院的时间，没错。
那感觉听起来就是实际上出来开业或者是出来基层工作之后会有遇到很多可能在医院受训的时候比较不会遇到的一些状况，或者是需要不同的管道资讯嘛。那出来开业之后有没有一些什么妹妹嘎嘎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可能诊所要怎么选地点啊，或者是说设备上面应该准备一些什么东西等等。
哦，因为就是我现在是给就是算是受雇的医生，对对对，所以其实我目前暂时还没有就是自己去开的计划，但是但是当然有以前有一些学长有开业的经验过，有听过他们分享，那听起来最重要的跟买房子一样，最重要是要选地点跟地段，那是第一个重点，因为你如果开在可能就没有人的地方，或是可能真的太大的马路上很难停车，那其实对于病人要就医的方便性比较低，
对，
相对的病人数量也比较难成长。
嗯，
然后第二个重点好像是可能是个人的特质也蛮重要的，就我们常看到有些大佬他们脾气可能会比较硬一点，
对，
就是他们
有个性一点，
对，会骂人的啦，会那种比较在基层比较偏服务取向一点点，
对，
所以个人的特质可能要能应付各种不同的病人，然后又让他们可以安抚他，这是另外一个重点。对啊，但耳鼻喉科如果是以开业来说，器材的成本相对其他科蛮比较低一些。对，举例来说，像眼科随便一个什么雷射仪，可能就打趴整个耳鼻喉科诊所
设
备。对，举例来说啊，像是什么骨科、复健科，他们要开一个
很大的
诊所需要很大的
空
间，对，例如这样，
就因为耳鼻喉科好像就一个诊疗椅，
诊疗椅，
然后旁边有诊疗
一个诊疗台，对，然后
比较 fancy 会有个内视镜，
对，
有个
内视镜
这样，
对，没错，但那个也都
就是可 affordable 的价格，
没错没错，还行，对，所以相对要开业的门槛来说相对比较低，
对，
不用。
欸，那我刚刚想到是耳鼻喉科大部分都会是开在一楼，
对啊，
的地方。
对对对，没错，因为就大部分好像开在二三楼的都是以像美容啊整形，他们比较需要隐秘性为主。那如果你是急性病，当然是赶快进去，那赶快处理好你的疾病，然后赶快出来。
对，
所以一楼也比较常被大家选择。
哦，
对。
那刚刚有提到说，可能那个可以开业的门槛稍微比较低一点。那好奇那个大致上的数量，不方便讲没关系，是大致上的数量大概是需要哪一个 range？可能一千万，
帮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问过那个复健科，
对，
他们说多少？
大概2000，
两千，
对，就是因为你要很大的平面空间，然后你要请复健师，你还有很多的复健的器材，
对，
然后他们还有复合一些什么
瑜伽、皮拉提斯
什么
的。
那他们需要开业，需要有钱的，
哦，他们是
有钱的
爸爸，
他们
是有，对对，有
集团
在开的那一种。
哦，我懂，
所以就还蛮好奇各科之间
是
落差。
个体户出来开一个，比如说
个体户，
你医师、耳鼻喉科这样好了，
大概三五百以内吧，
哦，就可以打。
对对，听说，
哦，那个价差真的蛮大的。
听说啦，听我还没有去，对，
哦，
大致，
哦，
对，所以这也是可能也算是其中一个优势，
嗯，
比较。不会被集团啊或是一定要有一个有钱的靠山的金主的
富爸爸，
可能自己存一存还
是有机会，
还
可以，对，没错没错，
哦，
那实际接触到就是基层的市场之后，个人品牌的经营会不会变得很重要？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可能民众就是会看医生的态度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后来也就是我听自己的感觉跟学长聊天，
对，
得到的资讯啊，个人的品牌像是可能以网络上或是在地的那种不同的方向来看，网络上的营造自己的品牌，像是有些卫教资讯的分享啊，
对对对，
或是网络上的一些知识文或是一些生活的分享，可以营造出那一特定族群的算是
凝聚力
粉丝。那但他们找来的可能是比较偏向可能外他例如今天分享了一个鼻子过敏，
对，
然后可能各地的鼻子过敏的一些治不好的疾病可能会过来这边找你，
对，
但是那些是比较属于 外来性而且不一定是长期性的，
哦，
对啊，那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是在地的一些
卫教讲
座，也不算是在地的地方，算是地方妈妈的分享等等的，
哦，
这是怎么讲？就是应该说
口碑行销吗？
口碑，对啊，口碑行销啊，对，在地口碑，那卡，在地的口碑行销。举例来说，你可能今天你把这个病人治疗好，而且让他得到很满意的一个答案，
妈妈，
而且让他觉得很放心，而且觉得你们诊所可能真的他们
态度
很好，也让他了解到底为什么用了这个药，又用了多久等等的。还觉得满意，然后就会
跟
不同的
妈
妈聊
妈妈
分享，对，这对在地的诊所经营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嗯，
就是陆战跟空战的差别，啊，
嗯，
像这种听起来就是你在地诊所还是要顾好这个陆战，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以空战陆战比起来都各有优缺点，
嗯，
对，看比较想要经营哪方面的，怎么是往哪个方向去经营的啊，
可是 我想象中的耳鼻喉科诊所大部分是比较偏向在地型的比较多嘛，
嗯，没错，因为毕竟急性病也不会想要
跑
太远，跑
太远球，
对啊，你也不会说我今天一个感冒就想要跑到假如你住台北，不会想要特别跑到桃园去看，然后清楚看一定是在地比较多，
对
对
对啊，真的比较疑难杂症可能就会
比较特殊的，
对，才会去往医学中心去跑，
嗯，
那时候就会跑比较远，
嗯，哦，
所以在经营上面不同的诊所取向所选择的一个策略可能
是
要有落差，
没错没错，
嗯，好啊，那最后呢想问一下说，如果对于耳鼻喉科有兴趣的这个医学生或学弟妹在即将进来或是准备要进来的这个阶段，你会希望他们对于耳鼻喉科的未来市场或者是训练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先对自己做好的一些心态上的准备？
了解，嗯，我觉得以往我们在选课的时候啊，很容易有一个盲点，就是会比较说，欸，这个科的住院医师，嗯，比较累啊，或者薪水比较怎么样，住院医师的时代，
嗯，对，
所以我觉得选科有一个重点是你要看未来主治医师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 你想要跟你喜欢的，
对、
嗯，因为住院医师再怎么样不好，也都是三五年就过去了，
嗯哼，
对啊，这是第一个重点。然后第二个是，耳鼻喉科其实近年来每个科它都会有起起伏伏嘛，
消长，
对，消长、嗯。像我们毕业那个年代，其实急诊非常的热门，但现在好像、哦、因为急诊的 VS 又变多
了，
所以可能又有一些起伏的一个症状。嗯，那耳鼻喉科在我们那时候一开始也算热门，但是现在可能有因为有些疫情的关系啊，或是为了现在市场、哦、或是现在疾病结构的一个影响、
嗯、
对，所以也变得比较没那么热门，或大家比较没有那么是首选，
是没那么热门啊，但是还是非常的、还是蛮难申请的，只是从很难都变成难的。
其实还
好、哦，
我们对最近是还好、
哦、
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样是会有起伏的状况，那未来也不一定真的是你毕业你可能进来的时候很好，毕业的时候不一定那么好，
嗯，
对，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嗯、
现在还是很好。
其实我觉得重点是要选一个你真的喜欢的东西、嗯、就算是设想一个最差的状况下你还是会喜欢这个科别、那就没关系就可以去吧，嗯
okay,
可以
嗯，
而且其实耳鼻喉科相对来说比较不会像那些非常热门的皮肤科啊，或是、
眼科，
眼科对，需要就是可能要一些被靠山背景啊，光环等
级，B 区或者是大光环，
你可能一定要什么从大一就开始很努力的准备一个书卷奖，准备到大七这样、相对比较不是
这
么
路线、
啊，这种路线啊，对，
努力还是有机会的，
还是有机会的。
对，我自己觉得耳鼻喉科算是一个它。如果你未来是可以走一个稳定但不是想要赚大钱但是又有生活品质的一个科别、
哦、蛮重
要的，因为如果你想要就是天花板很高，
对，
然后赚大钱，可能在其他方面像是不管是做什么自费的医美啦、
嗯、
或是做一些特殊的妇产科什么生殖等等的、
嗯、
那些其实会
比较有机会一点，
会蛮有机会，但是它相对也会花蛮多自己的时间在、
嗯，
牺牲在
工作上，
工作是在医学上面、
嗯、
对，那相对以耳鼻喉科其实不管是基层或是在医学中心啊，他们比较不会比较可以保有自己的生活品质、
嗯、
对啊，收入算是合理这样
OK、嗯、
就是 work life 比较有办法 balance 的状态，
对啊，就是像啊，其实刚刚医学中心的生活品质其实我大概也可以稍微讲一下，他们
okay, okay.
我认识的Young V大部分是一个礼拜四个诊到五个诊，其实蛮少的哦，
嗯，
四到五个诊、
哦、
但是他会有一个自己的开刀房时间，
对，
可能一个礼拜是两节，两节就是一天算多的、
嗯、
有些是一节，
就是从早到晚都是你的，
对
对，
就这样。但是他们表面上的工时少少的，但实际上私底下就是看你有没有想要往论文研究去发展啊、
嗯、
然后还有一些教学的一些例行公事会议，然后还有要面对一些医院管理阶层的问题，对、
啊、
对，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对，政治问题比较不一样的方向。但如果你是不 care 那些的，只想要保有很好的生活品质的话，耳鼻喉科在医院算是还工时其实
相对
还不错，
相对内外科啊，或者是压力更大的科。
嗯，对啊，因为我看像内科有时候你可能下班之后还会想说，哎，这个病人他的抽血怎么长这样，还有什么比较想的，对，比较下班就是比较
没办法放心，
比较没办法太放心，嗯、
哦、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医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耳鼻喉科的观察以及他在基层的一些心得心路历程，非常
谢
谢
谢谢、哦、谢谢嘛，
啊，对 OK、
啊、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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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听众，请给米的人物志五颗星并留言。如果你是使用 Spotify、YouTube、SoundOut 或是其他 Podcast 平台，也请你分享米的人物志给你的朋友哟。
欢迎各位朋友到米的人物志的 Facebook 或 IG 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 Facebook 有比较完整的节目介绍 po 文，而如果你想要看看 Joey 跟 Joseph 在制作 Podcast 时的花絮，也可以来我们的 IG 逛逛哦。
如果听众有任何回馈或是想法，或是你有特别想听到的医师、学长姐或特定的职涯路线，欢迎留言或是直接私讯粉丝专页都可以哦。希望跟你一起丰富米的人物志的内容，发掘更多人生的可能。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